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知道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往往是不正面直说，而是多采用诗歌或一些玄奥难懂的示意图形或语言传出，又采用了诸多暗语、谐音、颠倒次序等等方法。往往事情过后，人们才知道真相，这个使得许多人大惑不解，亦是不少人怀疑预言真实性的一大原因，认为只是后人事后的牵强附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看的。由于预言是关于未来的还未发生的事情，如果要是预先向当事人讲得明明白白的，就等于是想改变未来的事态发展，改变其既定的演化规律，这个显然是行不通的，反而破坏了预言本身的准确性和它的目的，所以就必须用隐晦的方式或语言来表达。而且事情不能够讲得过于详细和具体，既然明确无碍地说明些什么，又不能够就细节全部讲清，点到即止。这样一般人记得到了预言，亦无法了解预言所指的内涵。这样既然事后才知道真相，预言又有些什么意义呢？我们大概这样讲，预言的主要作用是警示和指导后人，即通过准确预测未来，让世人明白了人类的命运是遵循一定的超越人类自身能力的安排在这进行，从而使人们对于圣者所讲的道理和超人类的自然，或者讲神的指教，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从而达到劝善的目的，劝导人们不要妄尊自大，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为所欲为。同时预言亦被人揭示了一部分天机，使人认识到宇宙的一些真相。正因为这样，预言家们出现亦都是十分的谨慎。这一方面例子很多，与隋朝预言家布虚大师曾经讲过，莽莽天数本难知，唯有苍生感太虚，老僧不敢多晓事，涉露天机恐避暑。本世纪前夜美国预测大师艾格卡斯，他面对蜂拥而来的询问者，曾经十分的为难。他一方面能看到人哋的命运，同时亦知道自己只被允许做到有限的解答，掌握了天气变化的规律，人们可以进行天气预报。掌握宇宙运行的规律，就可以预言未来。预言能够准确预测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甚至更久远以后还未发生的事情。我们讲预言世能讲到某个人、某个物未来短期的演化，但可以到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甚至宇宙一定范围的未来演化，这样怎样可能呢？这里有些什么客观的规律呢？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再加上亦讲不上懂语言的内容，对语言的态度基本上是从根本就不信，怀疑到敬而远之、事不关己的态度，特别是一些知识面狭窄、迷信科学或思想固执的人，更是铿之而鄙、不屑一顾。其实预言是科学， 而且好嘅预言系有极高嘅真实性同准确性噶。喺里面要涉及到更高深嘅科学同境界。当代最前沿嘅科学发展已经认识到有许多超越我哋人们日常感觉、直觉所认识到嘅关于世界同时空嘅真相，明确咁指出时空不但系可以压缩同弯曲，而且存在众多嘅时空体系同多维嘅空间。呢、这个就同修炼界讲嘅好相似啦。我哋知道修炼界总系讲呢个天嘅概念，讲有多少多少层天。有句话讲：天上方一日，地上二千年。呢、这个实际系指更深层嘅唔同空间，而并唔系指我哋常人认为嘅宇宙时空深处嘅同一空间嘅其他星体。按呢一种嘅讲法，亦就系讲月亮、太阳并唔喺天上，因为佢哋系喺同我哋地球同一个空间里面。咁样通过宿命通嘅功能，就可以穿过空间，睇到一层冇时间嘅空间。而我哋呢一个空间一切嘅演化，喺嗰个冇时间嘅空间里面，完完全全咁存在着，所以就可以睇到未来嘅景象。而易经、占星术等等，亦系利用唔同空间时间差嘅规律嚟推算人类嘅未来。所以预言实际上系基于超常嘅科学同能力嘅，完全有科学道理嘅。呢一点从预言者嘅语气同态度亦可见一斑。喺真正嘅预言里，预言者都系好明确咁讲，系自己嘅眼睛睇唔到啲乜嘢。不过正因为预言系超常嘅东西，佢亦就受到预言者嘅修炼同功能层次，及对于推算技法嘅掌握程度嘅局限。层次高嘅就预言更详细、更深远。层次低嘅就较模糊同受局限，同时解释语言同样亦因人而异，受解释人嘅知识层次嘅局限。举个例子，几百年前冇飞机嘅时候，预言者讲天上有铁鸟凌空，咁样对铁鸟嘅解释可能会因人而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是象征啲乜嘢，而唔系真系有乜嘢嘅铁鸟，因为佢哋自己无法相信有铁鸟嘅可能。当然，到今日铁鸟系啲乜嘢，我哋大家都认为系不言而喻噶。许多嘅著名预言喺历史上嘅准确性，足以证明预言嘅真实。预言所涉及嘅问题系超越今日科学嘅能力范围噶。事实上，不仅系预言，好多古老文化中保存嘅东西都超过今日嘅科技水平。从玛雅嘅天文历法，到古代中医经络学说，从复活节岛嘅石头，到印度唔生锈嘅铁棍，今日人们都解释唔到，或者唔愿解释嘅事实现象，都被人们有意无意咁忽视咗。就如中国古代好多名医，同时亦系修行人。佢哋可以利用功能为人诊病，表面上系冇 CT、B 超，确有治病如神、药到病除嘅能力，甚至可以知道人生死之数。呢类例子系好多噶，而预言则系有一个生动嘅例子， 就系话人完全可以通过唔同于现代科学认知嘅方式途径，了解有关嘅人生、社会乃至整个宇宙嘅运行变化规律。喺我哋中国嘅古代，认知嘅方法系更加嘅丰富。第一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点解预言唔能够直讲。节嘅节目，除咗先前提到嘅运用透视功能为人诊病之外，有啲人可以喺静心调息状态中开悟开智，以及五行生克之理，喺农业、医药、冶炼等领域嘅广泛应用等。修炼者更可以在禅定状态中达到常人达不到的境界，就包括知晓过去和未来。当然啦，在这一切貌似神秘的背后，有一个丝毫亦不神秘的因素，就是除了知识和具体的技术手段外，操作者内心的纯正善良和技术运用的成败是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恰恰是今日的科学所忽视的方面。超常的科学也就超常到这里。讲个笑话，如果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具备了预知的能力，这样就不得了。跟住我们去看一下八仙得道传里面的其中一个预言，在历史上修道的人很多，当他们修炼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智慧和眼界。当然，这些修道人中也不乏作家文人，因此他们的作品同样有着很深的内涵，启发后世的读者。而八仙得道传就是这样一部由修炼者所写的小说，书中有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就好似狗咬吕洞宾、八仙过海、裸师学女做道场等等。可是其中有两个警示预言亦常常为人所忽略，仔细研究起来，其准确性可谓是让人拍案叫绝。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预言，就是人化为鬼和天地合一的天劫预言。在《八仙得道传》第80回的法预言张天师被废战前约女纯阳诞生里面讲到，张天师被鬼所迷，二灵官欲鞭挞众鬼，引得张果老讲出了乱发末世人化为鬼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写到，义工所言，鬼势滔天，人将学鬼。这一句话讲来很吓人，其实将来终当有这一日，不过还是千年之后的事。因此世上的事情全是这些卑鄙、阴暗、狡猾的性质， 做官嘅唔顾公家，只有贿赂。贿赂可以公行，包且不必冇嘢，系鬼混抢夺金饭嘅情况。喺普通人民，则孝道可以废除，淫风可以倡导，只求有利于己，不问廉耻礼义，就好似于鬼物无心，任意捣鬼，绝唔顾人嘅难堪。呢一等鬼心鬼肠鬼谋鬼智，将来必一一传于生人，于是人鬼无别。庞大嘅宇宙真系成为鬼世界啦，但呢个都系将来嘅事。以频道眼光睇去，大约离今1500年之内，总得到呢个景象。而家讲仲系讲得太早啦。上面嘅一段系作者借张果老之口讲出咗人系点样化为鬼嘅。到嗰个时候，鬼固不失为鬼，人亦与鬼同类。做官嘅贪污腐败，求人办事嘅可以正大光明咁贿赂。普通百姓唔再提倡厚道，男女之间倡导淫风，传统观念已被变异嘅现代观念所取代。人离神越嚟越远，无神论、进化论大行其道，人们把善恶有报当作迷信，无所顾忌咁伤害着他人。张果老仲话：识人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字一乱就系呢一个道理。从实质讲理，先系一刀一枪，你生我死，四面八方咁混战一场，名为大乱，实在系唔算真乱。因为呢等乱事所乱者，只系一个事字。事尽管乱，人仲系人，必致人心皆死，人化为鬼嘅时代，咁样先至算得真正大乱。俗语所谓人心嘅失控，使得人道德低下，就连喜好审美亦同鬼一样。而家商店里卖嘅骷髅、僵尸同吸血鬼嘅玩具模型，成咗流行嘅商品。各种与鬼有关嘅文艺娱乐形式数不胜数。恐怖电影中僵尸片、鬼片、丧尸片大行其道，城市里流行起鬼屋探险。在动漫节，青少年们争相装扮成妖魔鬼怪，有些人还将鬼怪的样子纹在身上，在头上安上恶魔的角，以满足他颓废变态的内心。所谓乱在人心而不在人事，称为根本的乱，不是枝枝节节一地一时的小小乱事可以比的。世上发生战乱，还不算是真的乱，真正的乱世必是道德堕落、人心接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甚至天师亦要告终。在2019年6月21日，中国道教协会举行成立党总支部大会，那时无神论的党棍摇身一变，竟然成了道士。道士在道观里大谈共产党的理论，膜拜党魁乱解丹经道藏，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现在何止是天师道，整个道教、佛教、基督教都被共产党破坏得体无全乎。共产主义邪灵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被人灌输无神论、进化论 同斗争哲学等各种变异嘅观念，不断咁惑乱着世人，欺骗着人类，将人类拉入道德崩溃嘅地步，让人类最终被历史淘汰。呢个系阴极之乱。从此以后，天地必将复合为一，又需经过一番开辟功夫，再入于混人时代为再治的开端。此后的人类将会面临天地合一的天劫，而后人类才会再次走入文明，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何止八仙得道转，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精准的预言，就如推背图、梅花诗、马前科都讲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为此，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理性》一文中告诫世人，就是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先生还说给人们躲过危机获得救度的方法，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亦启到重新造宇宙，新天宇是绝对纯正美好的。在艰难的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仲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这一段是出自于《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